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声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愿我们的心被主你的话语触摸，愿我们的灵被主你的话语触动。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会分享路德记的第四章，是我们整个路德记系列的最后一篇的信息。我想在第一章的时候记载了拿俄米一家，特别是拿俄米他这个人黑暗的人生，他怎么样去到摩押地逃避饥荒，但是最终却洛德说跟他的儿媳妇路德两个寡妇回到了伯利恒，这是第一章的信息。可是我们看到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中，拿俄米依然有信心向神来歌唱。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黑暗当中神的光怎么样能够来照亮，就是借着波阿斯的爱心以及善待了路德跟拿俄米。那么看见在黑暗的光黑暗当中依然有上帝的光在照耀。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分享的那个浪漫但是又很紧张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路德怎么样在半夜去向波阿斯去求婚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看见波阿斯怎么样成为路德的那个避难所，以及上帝怎么样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我们可能你读完了前面三章我的天父姐妹会问什么问题，我一直常常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问问题。那你读完了三章的时候你可能要问一个问题，是到底上帝要做什么，到底上帝要借着路德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单单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充满爱的故事。那我想古往今来普天之下这样的故事其实非常多，类似于波阿斯跟路德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中国有太多太多啊，什么梁山伯了，什么祝英台，什么很多一大堆，还有西方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也包括什么童话的故事，我想类似的故事有很多。那么难道是上帝仅仅只是要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读完之后觉得很感动，为波阿斯感动，为路德感动，为拿俄米感动？我想当然不只仅仅只是这样。上帝的话之所以特别，上帝的话之所以跟世上其他的故事不一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面有丰富的神学的信息，它一定是有上帝要传递的那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信息，这个叫做神学。大家不要听到神学觉得很恐怖很可怕，而是神学院里面学的东西。神学的意思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东西，除了这个故事以外，那到底上帝要借着让我们从第四章或者从整卷的路德记里面看见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黑暗的事实时代里面，上帝让我们看见他自己救恩的计划，上帝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救赎，他要怎么样来拯救那些在黑暗当中的百姓。所以这就是那个比路德、比拿俄米、比波阿斯都要更大的一个故事，是超越他们这些人的，超越他们这个家族的故事，更是超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故事，乃是关乎我们所有全人类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路德、波阿斯、拿俄米的故事跟今天的你跟我依然有关系，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关于救恩的故事。所以我们看第一部分在一到十二节讲到的是波阿斯的这个救赎。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也已经分享过相关的一些背景，就是在第三章波阿斯路德向波阿斯提出的那个请求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路德希望他能够用致敬的亲属的这个方式来迎娶路德，那波阿斯也答应他说我会尽我的努力促使这件事情，但是依然有一些什么呢，依然有一些法律的程序要走。因为上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有一个人在法律的名义上比波阿斯排得更靠前，除非这个人不同意，所以他还没有这个权利去迎娶路德。所以紧接着波阿斯为了兑现他跟路德的这个承诺，他开始四处的奔走，他开始经文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他到了城门口，那是什么时间呢？很明显的是早上，就是在过去的那个晚上，当路德回到了他的婆婆家以后，我自己在猜波阿斯可能一夜也没有睡觉，非常的激动，开始来到了城门口，开始找到那位自己的亲属。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有优先购买权的那个亲属。所以在路德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口， 大概是清晨的一大早就已经早早的等在那边，说坐在那里，很明显他是去得很早了，就坐在那边，就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赤金的亲属就经过了。好，圣经告诉我们，恰巧这个词又出现了，记得在第二章，当路德恰巧去到波阿斯的田里面的时候，不是恰巧，而是有上帝的特别的作为。同样在这里面也是如此啊，他不是只是恰巧碰见那个人。那波阿斯当然看到他很激动啊，那这个人大概是他昨天晚上在他脑海里面一直挥之不去的人，一直在想如果他要赎怎么办，如果他不要赎怎么办等等。那么紧接着波阿斯也召集了十位的长老啊，作为他们的代表。那这里面的含义就是他们会构成一个合法的一个议会，就在城门口这个地方很重要，是因为大家都要路过那边，并且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城门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民事的法庭一样的概念，就是所有的事情在这里面决定。如果有长老出席，十个长老在这边，城里的领袖，那这些他们所达成的一切的交易，一切的合约都是有效的，都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这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办这件事情啊？在第四章的三到四节就告诉了我们啊，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那波阿斯跟他讲，嘿，现在有这个情况，嘿，我们要买这个以利米勒的地，因为你跟我呢，你是第一位，我是第二位，那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买，你想不想买这个地？那这个亲属就说 OK， 我当然想买了，没问题，经文就告诉我说我愿意买 OK，愿意承担我作为亲属的这个责任。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族的人，他去世了，留下了这个寡妇呢，我当然愿意尽我的责任买这块地。但是波阿斯先只是提到了这个土地的问题，然后他才提起，那如果你要买这块地呢，你就要顺便把路德也娶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单只是要帮助我们的亲属，这块地更重要的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五节，波阿斯说，在第四章的第五节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的事就很重要，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命。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把这个孩子归在以利米勒的名下，拿俄米的名下，让他们家可以后继有人，这孩子归算在他的家庭门下。所以作者的意思就是，除非你与那块地并且路德一起赎回，否则的话你就不可以买这块地。那很快波阿斯就告诉他这中间的利害的关系，你不只是买一块地这么简单哦，你还要娶路德，不只是娶路德这么简单哦，你们生的孩子还要算在以利米勒的名下。所以就是告诉他，作者在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你还要付上相应的更多的代价。那么这个赤金的亲属他会不会答应去赎买拿俄米的那块土地呢？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说那我就不能买了。在第六节他说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赎了。那这里面所说的不能，在和合本的翻译，中文的圣经叫不能，那么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我不愿意。 OK， 能跟愿意是两个概念，我不能可能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怎么样，可是我不愿意就是我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不想。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得很清楚，因为这样会怎么样呢？会与我自己的产业有碍，就是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产业，我自己的名，我自己的后裔，我自己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他这里面不愿意买的原因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有这个钱买这块地的，他之前已经答应，所以跟钱没有关系，而是关乎自己的后代，自己有没有存留的后代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不愿意赎。那么很快波阿斯说 OK， 并且他说如果波阿斯你愿意买的话呢，你可以买，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我作为第一个有条件有权利赎买的人的身份。那么紧接着很自然的这个权利就落到了波阿斯的身上。好，那波阿斯就很顺理成章的按照当时的文化传统完成了所有的手续，就是脱鞋的手续，你把鞋脱给他作为证据，并且在十个长老的见证下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走完了当时所有的文化传统法律的要求， 这个地有就当了。那么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在这里面波阿斯所扮演的这个不单单只是要去取路德的这个角色，更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救赎主的角色，就是旧约一再强调，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再强调的这个赎买的概念，在一到十二节当中不断的出现赎买，我不能够赎，我不能够买，那这个概念叫做 redeemer， 是赎救赎的概念。因为这里面它不单单只是买一块地，不单单只是娶一块寡妇，不是不单只是娶一个寡妇这么简单的事情。It's not about 这个地还是这个人，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他要为以利米勒家存留后裔，他要为他的亲族的家怎么样，让他们后继有人。这个是整个概念，他在这里面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在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讲的这个我肯赎的这个概念的赎，是叫做我是一个怎么样 redeemer 的这个角色，不单单只是我是一个亲属，不单单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很靠近的亲属，更重要的是我是愿意在其中承担扮演一个救赎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面，但是当他听见不但他要赎的不单只是地还有人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不愿意，可是呢波阿斯就说 OK， 他愿意，他在这里面所扮演的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当波阿斯救赎了路德、拿俄米、以利米勒的时候，当他透过他的这个举动让路德可以再婚，让拿俄米的土地能够卖掉，让以利米勒家能够后继有人，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当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去赎买他亲戚的产业的时候，其实正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愿意道成肉身来赎买我们这些罪。所以紧接着我们来看到底以利米勒这个举动跟上帝的救恩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到了第二部分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读到这边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读圣经的故事，我们看见波阿斯透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智慧，他怎么样能够成功的迎娶了路德，然后紧接着经文也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十三节就是说，于是呢，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然后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我想故事到这里边可能大概就结束了，如果你读的话，你就发现好像一个童话一般完美的结局，那路德可以说是灰姑娘嫁给了王子，然后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有了一个大概生了一个儿子。那如果路德就停在这里，好像一切都很完美了，好像这个故事就皆大欢喜，从悲剧然后到喜剧。可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特别从十四节开始，你看十四到十六节经文就当然讲到了拿俄米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就说这是愿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止境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就是做他的 nanny，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保姆，或者比保姆更近一点的养母的这个角色，就是照顾他抚养他的这个角色。那以波阿斯家的经济状况，应该请一个保姆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拿俄米成为了这个孩子的养母。那拿俄米的一生我们也看见他在年老的时候得了孙子，虽然不是他自己，我们说中国人讲的那个亲孙子对吧，就是不是他的亲孙子，但是在法律上是他的孙子，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归在了他的先生以利米勒的名下，已经归在他的儿子的名下，所以就是他的孙子，他还做了他的养母，没有比这个事情结尾再好的。所以对于拿俄米来讲，这个孩子当然非常的特别，因为你回想当初他在摩押地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的丈夫儿子都死了，自己的晚年必定是一片黑暗，虽然他有路德陪着他，但是路德终究是要嫁给别人，但是现在怎么样，因为路德的忠心，因为路德对他的爱，让他能够一切都怎么样 改变，他又一次的归属于一个家庭，有人爱他，他也得到了当地人尊崇的地位，他也有了自己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结局，但是路德基也没有停留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哦，拿俄米有了后裔，拿俄米的人生开始翻转，这个当然都非常好，但是圣经也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紧接着我们就看见最重要的这段经文来了，在第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二节说，邻舍的妇人说，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拿，亚米拿拿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你们可能都能说，哦，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后代的记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没有打在经文上面，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手里面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整个路德记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十八到二十二节这段的架构里面。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说，撒门从哈士生波阿斯来了，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看见人的一生虽然非常的短暂，但是这个家谱，圣经里面这个家谱却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历世历代当中这样一个完整的作为，可以有力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因为虽然我们看这个家谱好像就是一串人名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请留意这个家谱当中的第七位，第七位是谁呢？第七位正是波阿斯，在路德记里面第四章。在以色列人的家谱的记载里面，七这个位置一定是留给最重要的那个人。大家了解，以色列人的家谱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我爸爸生我，我生我儿子，他中间可能是跨了好几代，讲的是爷爷跟孙子的关系，不见得只是父子的关系，这是他们记载家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通常第七位的那个人是最在这份家谱里面是最重要的地方，那这里面正好是波阿斯，波阿斯。但是当犹太人读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个结尾是大卫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圣经就是要简单的告诉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波阿斯这个拯救者是在整个历史犹太人历史当中，他是他们最伟大的那个大卫王的祖先。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原来波阿斯今天所做的不单单只是娶了路德生了俄贝德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犹太人会读到波阿斯的这个举动怎么样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迫切盼望和需要的那一位大卫王。当然我们从新约更加清楚知道，大卫王当然又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路德记里面你会看见整个全书非常质朴的记载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权威，就好像上帝怎么样照顾像拿俄米、路德、波阿斯这样的人，引导他们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们，带领他们的每一个决定，带领他们每一个选择，其实是在表明什么呢？表明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上帝从来没有忘记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从混乱的世世时代一直到大卫王，一直再到耶稣基督，包括今天的我们，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怎么样忘记他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要救赎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留意一个很细节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在家谱里面的，有姐妹仔细来看，回想一个问题，回想上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这个孩子的名字应该是归给谁的呢？是归给以利米勒跟拿俄米的，对吧？这是他的孩子，不是波阿斯的孩子。可是我们来读圣经，我们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记载这个孩子的？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说波阿斯生俄贝德，写错了，这里面不是波阿斯，这里面应该是以利米勒。因为弟兄姐妹你明白，在法律上，在文化上，这个孩子都是归以利米勒，这个孩子不再是属于波阿斯的。但是在神学上，在上帝的眼里，这个孩子是谁的？依然是波阿斯。你明白这个差别吗？所以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自己就在，你明白，我在查这些所谓的什么救赎主的概念，什么亲属的概念，最后你会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哦，这个孩子是归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家没有断过。但是我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对这些法律的条文呢看得蛮细的。但是当我读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啊，这个孩子俄贝德不是波阿斯的，虽然是他生的，肉体是他的孩子，但是法律上已经不再归他了，是归谁了呢？是归以利米勒的。可是圣经的记载是怎么记载的？无论是路德记还是马太福音，都告诉你这个孩子是波阿斯，就是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意味着在文化上，在法律上，确实这个孩子依然是以利米勒，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在神学上，这个孩子依然是波阿斯。然后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那位赐祭的亲属，那一位为了自己的后裔，为了自己的家不被别人忘记的那个人，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救赎者的角色。圣经对他的记载是什么呢？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读波阿斯称呼他是什么？弟兄姐妹，说某人呐、somebody 是 friend，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朋友。哎，你来，很奇怪啊，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名字？一定有名字，对吗？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圣经却没有其他的名字，他一定有名字。我相信波阿斯一定喊他不是朋友，也不是某人，一定是喊了他的名字，对吗？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是上帝所写的，这里面上帝是在告诉我，当一个人为了要保留他自己的名声，保留他自己家族的这个名声，放弃了他应该承担的那个责任的时候，对不起，上帝不关心你叫什么，上帝不在乎你的名字。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人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反倒是波阿斯那个愿意放弃自己的名字，那个愿意为了尽他的责任，愿意为了承担他要承担的那个使命的那个人，当他主动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上帝依然记得他。不管是路德记的作者还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都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波阿斯。所以这是我说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第四章的18到22节，因为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从大卫到耶稣再到我们今天，你跟我这些蒙上帝救赎的人，我们都是怎么样蒙了上帝的恩典，都是蒙了当初波阿斯他这个简单的，或者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当他生了俄贝德的时候，当俄贝德成为了大卫的祖先的时候，当大卫成为基督的祖先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一直流传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记得曾经在非洲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说在非洲可能跟中国也很类似，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呢，你是要给嫁妆的 ，OK， 就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嫁妆啊？不，对不起啊，彩礼，就是你要想娶媳妇呢，就是要拿彩礼出来，对不对？当然就不同的家庭的背景，当然彩礼都很不一样了。那在非洲呢，有一户人家，他有一个女儿，说实话呢，长得就不是很好看，一直呢就嫁不出去，所以父亲呢非常的着急。那在非洲这个地方呢，娶妻子呢就聘礼或者彩礼呢，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一样，不是车子、房子、票子。他们通常一般是用家禽、用动物来换的，因为那地方可能比较穷，所以就是你要用动物去换，鸡啊、鸭啊什么的。当然也根据你的家庭的情况，那你给出相应不同的这个 聘礼啊。那通常在当地越漂亮的女孩子，当然就你得到的聘礼当然就越多啊。你长得越漂亮，越年轻越漂亮，那你可能得到的聘礼呢就越多。通常就是一头牛，可能在那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聘礼了。那最高的或者在当地最大的，就大家聘礼的一个上限，就是八头牛啊，八头牛，就是他们当地俗称叫做八头牛妻。就如果你这个老婆用八头牛娶来的，那大概就是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毫无疑问那我太太当年如果在非洲，应该也就是要八头牛才能娶到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先生愿意用几头牛换你，但是我但愿他也愿意用八头牛娶你。OK， 那这个女孩子呢，她的父亲就很担心，因为她女儿确实不好看，长得比较不好看，一直也没有人愿意娶她。那她父亲最后就心想说，哪怕最后如果有男孩子愿意用一只鸡把我女儿娶走也可以，哪怕是一只鸡一只鸭，意思一下，大概也能把女儿就早点嫁出去。但是一直还是无人问津，也没有人愿意来娶她，也没有人哪怕就带一只鸭一只鸡来娶她的女儿的。那突然有一天呢，一个非常年轻又帅气的小伙子突然就登门敲门，咚咚咚，然后他父亲就来开门，就问：“哎，小伙子有什么事？”那小伙子也很直接，开门见山就说：“哎，我想娶你的女儿。”哇，这个老父亲就很激动了，说：“这么年轻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抓紧赶紧把女儿带走，别过两分钟又反悔了，对吧？”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认真的？”他说：“哦，我是认真的。”小伙子就很坚定的就说：“我是认真的。”那父亲也不能这么随便就把女儿就嫁给他，多少也要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就是多少要有一点面子，对吧？那就问他说：“哎，小伙子，你带什么来娶我的女儿？就是你用什么聘礼啦，什么彩礼？”他心想，父亲心里面就想，就是哎呀，哪怕一只鸡一只鸭都可以 ，OK， 反正就是尽快把女儿就嫁出去了。那这个小伙子就跟他父亲讲说：“先生啊，我带了八头牛来娶你的女儿。”那这个老父亲当然就不相信，全家人当然也不信，甚至整个全村的人都震惊了，就觉得没有人会为了这个女孩子哪怕付上一只鸡一只鸭的代价，但是这个小伙子你愿意用八头牛来娶她。我们再强调，这个女孩子确实长得不是非常好看，甚至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长得非常丑。那大家都觉得她疯了，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个女孩子恐怕就不值一只鸡一只鸭。当然所有的人全村人都聚到他家门口，就要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这个小伙子要用八头牛来娶这个女孩子。那所有人就最后就大家都问他：“哎，为什么你要用八头牛娶这么丑的姑娘？”这小伙子说什么呢？这小伙子说：“因为我一直想娶一个八头牛妻。”明白什么意思吗？ Because I want an eight cow wife。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重要的是这个男孩子他自己想要娶一个八头牛妻，而不在于这个女孩子是谁，不在乎对方是谁。他要的是那个最宝贵的，是那个最怎么样，最有价值的那个妻子，而这个价值是他自己付的，是他自己用怎么样八头牛妻换来的，跟这个女孩子是谁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代价，当他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赋予了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个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你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宝贵，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优秀，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值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跟你跟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是因为他自己的爱愿意为我们怎么样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救赎比波阿斯的救赎要更加的伟大跟超越的原因，是因为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路德是一个好，是一个女，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子，又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怎么样，又非常的孝顺，又爱她的婆婆，这样的女孩子大家都想要娶她，因为有当地有很多的年轻人追她，穷的富的年少的都要去追求她。所以当波阿斯愿意为这样一个女孩子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是当然也是很伟大，她放弃自己的后裔，对吧？ 但是耶稣基督爱你跟我，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流水舍己拯救你跟我，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能够坐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上帝，一同来聆听他的话语，一同来向他祷告，不是因为你的学识，不是因为你的聪明，不是因为你的 IQ， 不是因为你的银行账户，不是因为你开的豪车，不是因为你住的豪宅，不是因为所有这些这个世界这个外人看起来引以为傲的东西，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的爱，他要爱我们，他自己绝对要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今天坐在这里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我们透过路德记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从一开始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从饥荒到开始他们有粮食，到瓜斯，到拿俄米一家他们空空的出去，然后到他怎么样最后满满的得着，从死亡就是从他先生他儿子的死亡的第一章到第四节看到什么，看到新的生命俄贝德的出生。我们说从五子就是从全家人男人都死完了到最后怎么样有后裔，从苦到甜，然后我们也看见从寄居到归回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冰冷到温暖，从黑暗到光明。这是我们整卷路德记让我们一路走下来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路德记最重要的线索，当时的读者就是给那些绝望当中的以色列人带来上帝的救赎的盼望。所以路德记其实是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的读者什么呢？上帝依然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依然在怜悯他自己的百姓，而上帝的百姓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有人在依靠他的恩典和怜悯，就是波阿斯、拿俄米还有路德，也依然有人在实践上帝的律法，在活出上帝的恩典。这圣经要告诉我们，在黑暗当中依然有上帝的救恩，在黑暗的世事时代当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上帝的时候，依然有人怎么样在经历上帝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如此，当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当越来越多我们周边的人开始忘记上帝的时候，开始抵挡上帝的时候，甚至开始背逆上帝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远离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上帝依然有他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身上，他依然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施行他自己奇妙的救恩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日益的败坏，同样的黑暗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像我们坐在温西这个非常安静美丽的社区，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到了另外温哥华的一个区，大家可能知道靠近 Chinatown 那点区，当我开车开过去的时候，我自己瞬间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我说我去的这是同样一个地方，右手边是天堂，左手边就很像地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如果上帝在这个黑暗中依然有他的救恩，那么你跟我就依然能够有盼望的活在这个世上，带着活出上帝恩典的这个心智。所以马丁路德金曾经在他1963年出版一本书叫做 Strength to Love。 好，我们想可能在接下来几个 slide 里面，他在1963年写了一本书叫做 Strength to Love， 就是爱的力量。他里面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意思是什么呢？黑暗没有办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才可以做到。他说同样仇恨没有办法驱除仇恨，只有爱才能做到。你看，这是路德记要借带给我们的信息，怎么样透过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包括路德记里面所讲大卫的家谱，告诉我们路德是大卫的祖先，并且这个家谱我们看见这个家族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当我们从旧时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感慨的是圣经不单单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温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单只是个感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上帝奇妙无比的大爱， 以及他怎么样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的故事。所以我盼望我们 UBC 区的校园基金会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教会处在怎么样艰难的困难当中，你跟我都能够带着信心和爱心看见上帝当年怎么样愿意去拯救怜悯以色列的百姓，同样他今天也依然愿意怜悯和拯救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的时候，我们要问，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不在他里面？当他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还有什么是上帝不会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再一次定睛在上帝那伟大荣耀的救恩的计划当中。所以给弟兄姊妹几个简单的应用，四个简单的应用，帮助你，希望可以帮助你回到家庭当中生活里面的时候可以明白上帝的救赎。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断的纪念上帝的救赎，就是我首先盼望我们 UBC 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更加明白认识上帝的救恩，借着路德记第四章的内容，让我们再次看见上帝怎么样救赎他的百姓，我们因此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不断的向他献上感恩，感谢他对我们的拯救。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来认罪悔改，就当我们纪念上帝的救赎的时候，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承认我们在过往的年日当中，承认我们在艰难的岁月里面，承认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冷淡，很多的时候我们灰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埋怨，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小心。那么我盼望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能够是更多的将过去的我们那样的冷漠灰心小心能够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被光照，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而是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多的带着盼望爱心喜乐来与周围的人接触，来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来接触。那么第三点，盼望我们能够被上帝的救赎的大能更新，就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美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盼望求上帝救赎大能的每一天的临到我们，激励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去生活，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家庭教会里面一切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管我们的环境多么的艰难，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生活能够被更新，能够被改变，所以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孩子的态度都能够怎么样被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的能力来改变。所以最后也是给所有在座的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盼望第四个应用给你，就是我盼望你在黑暗当中能够奔向神的救赎。如果今天你还不知道到底路德波阿斯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于路德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人生被翻转，意味着他的生命被改变，同样今天耶稣基督坐在你跟我身上的事情，坐在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要问他们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灵魂得拯救，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我们所说的在你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说基督徒啊很良善很有爱心很怎么样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所得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所有与神同在的这种关系，这种平安等等等等，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这是我们说的这今天讲到的副标题，在基督的救恩，就是你只有先被上帝拯救，你才有可能得到所有那些平安喜乐恩典的祝福，这些都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的结果。你跟我没有办法只追求来到教会之后，来到教堂里面坐在那边有一时的平安，有一时的宁静，有一点点的喜乐， 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就是承认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得着所有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祝福。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奔向神的救赎，可以蒙他的拯救，可以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宝贵。你怎样当初怜悯在黑暗当中的以色列人，你也同样怜悯恩待我们这些在黑暗当中的百姓。你看见波阿斯所做的是何等的宝贵，但是耶稣基督你所做的却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宝贵。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向你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更好的回应领受主你的救恩，愿主你赦免饶恕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所有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的福音的朋友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带到我们教会里面，让他们有机会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认识。主，我们盼望他们能够明白主你是何等的爱他，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主，你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主，你爱他们，你要拯救他们。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感动在座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以至于我们可以得享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有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些祝福和恩典。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